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章第一节，大力乌随心所愿，哈哈哈，这句话也有点妙哈，随心所愿，他是波斯的王，他是王不一定都能随心所愿，王在很多地方都不能随心所愿。其实整个故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这句话开始，因为他最大一个心愿就是要救但以理，他不能随心所愿。他最大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但以理升为至高，但他不能随心所愿。就是你在这里当然是圣灵的默示，但是也看到那个作者很巧妙的手法哈。现在的很多人也都希望随心所愿。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啊，也就是觉得很辛苦的顺服上帝的话，我们根本没有随心所愿的自由，我们其实是情欲的奴隶哈。好，不过他这里随心所愿，有一段看起来不错的，就他要立谁治国就治国，这也跟前面的很像哈。但以理说神给你权柄，叫你立谁就立谁，但问题是这个权柄是上帝赋予你的，你不是你本身的。当你不把上帝的你自己不顺服的时候，这个权柄你不好好敬畏上帝，到最后这个权柄会害了你。事实上他立这120个总督就是害了他，也害了但以理。就我们真的我们自己所想的，包括我们所想要娶嫁的，包括我们所要吃喝的，包括我们想接受或拒绝的哈，有的时候跟上帝的旨意是好像差那么远。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磨练，我们都能够学习顺服，那是非常美好的，学习相信上帝那是很美好的。好，这里当然我们刚刚发挥的很多啊，从经文本身来讲，这不过是一个治国的道理。那一方面表达他的最开始是表达他权力很大，第二个表达他的国家很大。各位，波斯比巴比伦要大多了，他的大幅员广大到需要120个总督，可能就120个省长那个样子。他的权力大，他的国土大，他的人手也众多，他可以找到120个治理通国哈。这当然这里面应该也表现出波斯人的智慧了，不是一个人在管每件事情，他能够分层负责。第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这里我实在不要在这里讲这个领导统一或管理的办法哈。不过提一下各位，不管你们做的多或少哈，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袖，每天办公20小时不会是一个好领袖。啊，什么鞠躬尽瘁啊，像明太祖啊，批公文批到 那都不是，那不是好的榜样。那个好的榜样像雷根一样可以去打高尔夫球的哈，什么就是底下人都可以帮他做的，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就是这表示你用对了人，你能信得过他们，你能把权力给他们。我也不是在骂人哈，我们的老总统就不太会，我们老总统在战争的时候听说会指挥到连的，那你底下的将军都干什么了，就很累了哈。我们的皇帝里面最有名的刘邦也是这个，他说我能用人，我有萧何我能用，张良我能用，韩信我能用，那个项羽有一个范增都不会用，我会用人就不会累死了。你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圣经你看大卫也是会用人的，所以他飞兵也不少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 大利乌他国土大，他一切都很好，但我都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又回到他前面所要表达的，你一切都很好，甚至这一切是上帝给你的，但是你没有在上帝给你的恩典中产生一个对上帝的敬畏信靠，这一切就不好。你把上帝给你的任你来使用，很自由啊，结果是很被捆绑。我们看到了，包括在以斯帖记也是一样情形，那王的权力大的简直是再没有人比他更大了，结果到最后他就被他自己的话捆住。你记得亚哈随鲁王，就是他要叫他老婆来就来，结果老婆不来了，他觉得他娶了一个漂亮老婆，结果老婆不来，他就很火大，火大怎么办啊？拍马屁的就说把他休掉，永远不能再要。然后他就把他休掉，永远不能再要，很高兴。那他没有想到他休掉以后他又很想他，所以那个建议休他，等到后来皇后回来就被砍头，一定是被砍头，书上没有讲了啊，把他休掉、哦、绝对不能再。结果你不讲，结果我那个王在想想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就把那个人砍头了，你害我现在太太不能回来了啊！幸好别人想再换一个太太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人，这其实大人小孩都是这样，包括对现在年轻人，你以为随心所欲是最自由的事，你最后会发现这个世界什么都有，你苦得不得了。你不觉得现在不管是社会上的人，年轻人，君王、黑道都有这个麻烦，大家都怕你，大家都听你，你不快乐，你痛苦死了，然后你总被自己的话绑住。你看那个暴君到最后都是这样，大家都拿你的话来捆你自己。好，不过他很聪明了，他很能够治国，他很能够享受，他能够立三个总长，然后监督这些总督。那么他自己这个免得王受亏损，里面可能意思很多了，包括如果有什么疏忽的事，包括他们可能有贪污的情形，然后有总长就不会了，这都很好。第三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了，就是它里面有美好的灵。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总有一点忽略圣灵让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只有讲所谓属灵事情的精明和能干，读经啊、祷告啊、讲道啊，灵性是包括在行政，包括在治国，包括在烧饭炒菜这些事，包括在钉钉子这些俗物上。那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亚和利亚伯和比沙列做会幕里的东西是工匠，他们也是有灵性。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好像会读经祷告，圣灵是渗透万事，在每件事上啊，我们很感谢主让但以理有这个灵性。他也很老了，我们已经讲过这是老人了，八十几岁老人了，但他还是能够做事，他比其他的都优秀啊！你看真是晚节能保啊，又跟第一章的类似，他以前那么优秀那么出色是因为他当然是青年才俊啊，但是不是只是青年才俊，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这一次又是一样，他老年应该可被淘汰了，可是这么大的帝国还是没有人能比他。但小心一点哈，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超乎其余的总长就是总长不是三个人吗？但以理是一个，就比其他两个好，然后又比总督好，然后最后一句话，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也就是总长上面还有但以理，除了王以外他就是最大的。各位，这是不是我们最希望的啊？你再一次想，你希望你得人缘，你希望你有能力，你希望你有美好的灵性，你希望你被你的老板喜欢， 各位在官场上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没有。老板不嫉妒你，而老板喜欢你，老板用你，老板爱你。然后我们也看到，包括我们老总统，还有很多的皇帝，他很喜欢用的将军，常常也想杀掉他，因为怕功高震主。丹伊里跟大力乌没有这问题，他好得很。好，下面就是你在社会上都看到的，你这些越好，你死得越惨。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过，越被皇帝宠爱的臣子死得越惨。这个世界很可怕，你能干，你聪明，你善良，都不保证你不被伤害。你能干，你聪明，善良，可能你死得更惨。我们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大卫的身上，也看到类似的情形。有这么多的优点，有这么多还要再上一层楼的可能，结果差一点死掉了。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啊，这就跟我们看历史很像了，这就跟我们现在在公司里也都很看到的很像了。就是里面的人你争我夺，啊，一个人太优秀了就要找。我们看我们中国历史上，包括我们现在看传记文学啊，也有我都不知道那个胡大哥有没有跟沈牧师讲以前胡宗南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也有这些事情。我是知道尹仲荣是被人家告死了，总统很喜欢他。但是被人家告，好，你总找到毛病，但找但以理找不到。感谢主了，各位，要找他误国的把柄应该很容易找，但以理太容易找了，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稍稍有一点里通外国或思念故国想法，就可以把他整掉了。各位，这很难，因为我们不是有很多这些问题吗？我们今天不是仍然有这问题吗？我们如何在你在股票市场上班，你在大学教书，我们天行长老在银行上班，这都是世界，你如何在世界非常忠心，然后教会里人不会告你误国，就是不爱天国，你爱世界。你如何又在世界工作，世界人不会说你误国，哎，一天到晚就搞你教会的事。我们常觉得这两个很难平衡，是吗？可是我们从讲单一理书一开始就讲，神就要我们在这世界里面见证他，而且若是可能，也叫世界上人很快乐的。就我们一般想到的敌对，可是也有两权的时候，只是那个两权不必要单单的只有上帝。那在亚伯拉罕跟人相处的时候，大卫跟人相处的时候，或者但以理是在异地了，或者约瑟也在异教的地方，都有这个情形。我们今天也是，各位继续想啊，不只是工作，你跟你不信主的婆婆能叫她很满意，但你又不拜他的假神，这都可以在但以理书里看到。当然其实这新约里面，因为新约已经是进入一个罗马帝国的世界的教会，我们又能有那两种忠诚，我们对我们的世间的主人、同事、不信主的家人、配偶、儿女、父母都要可以相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个问题。我们求主帮助，各位不容易，我们求主帮助。唉，各位，今天有人要找我的毛病，那太容易了。今天我们要找错误，当然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同工，尤其女同工是找不到你们的错误的。我是指，好，我是指能力哈。我们很容易找到错误，哎，但以理居然找不到，哎，他是一个外国人，人家那么嫉妒他， 而且你要再讲，我们中国人讲话，单一礼是我们中国五代史的冯道，他不但没有殉国，而且他做了好几个国家的朝代的那个臣子，现在也不是巴比伦了，是波斯，人家都应该很怀疑的，可是他就很忠心。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对人的爱必须是真实的，包括不信主的婆婆，包括不信主的人。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如果你说因为他很可爱，他很好，他比我们基督徒还好，那就错了。各位，我们的善良，对人的善良和忠诚，那个理由和原因不是在他身上找到的，因为人是罪人，他不值得你那么爱，那么忠心，也不是在你身上找到的，因为你没有这些爱和忠心，这些都必须在上帝身上找到。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那美好都不能在你和对方身上找到，要在上帝身上找到，这是上帝所安排的。不管我侍奉的是尼布甲尼撒，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皇帝，或者是大力乌王，或者是扫罗，或者是该撒，或者是大卫，我们也想到大卫侍奉的很好，不过服侍他的人也很辛苦。如果你是乌利亚，不是很惨了吗？但以理找不到，我真是很佩服但以理，找不到，当然找到了，我更佩服了。他很忠心的办事。各位，我们的确有两种忠诚。我们的确对上帝有绝对的忠诚，在这个忠诚之下，我们对世界有相对的忠诚，毫无错误过失。我们是很希望我们有一颗心，但是如果技术上没有缺点，也是很好的。啊，世界上的人常比我们聪明。第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哇，他们真的好聪明哦，他们就知道在这件事上，在这件事上可以找到冲突。各位，当然也不必这么聪明，魔鬼和魔鬼门徒都知道，你跟这个世界迟早会有个冲突，你跟你不信主的婆婆，你跟你不信主的配偶，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不信主的，他都知道你跟他最后会有一个冲突，那个冲突就是对上帝的忠诚。各位，那个冲突，对不起了，连不仅魔鬼知道，上帝也知道，所以上帝会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一样，一样。是，各位，你要找我的毛病哈，我们要找我们的错误，人的错误，你在哪里找？在他的金钱的事上啊，这个人有没有 A 钱？在男女交往的事上找嘛？我们去找一个人的错误，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电脑里面那个最隐秘那个档案里找到，是不是色情的东西都放那边？我们能不能在他日记里找到？我们能不能在他卧房里找到？各位，这些人很聪明，我们在最神圣的上帝的律法那里可以找得到。其实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因为人的罪恶，所有的人，不管是大力乌王或但以理自己或亚伯拉罕或我们只要摆在上帝的律法前，我们都会找出错误。所以这也不是很深的道理，但是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同时也有上帝的福音，否则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罪恶是很多的。求你不要审问你的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这大卫的事。好，他们就找了， 圣经上没有说他们开始每个人分十节圣经去开始找，或100章圣经来找，那到底但以理会违反了圣经的哪里？不会，哦，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大概也知道嘛。事实上，应该但以理就给他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各位，你要知道，要找但以理的错，要找但以理在他律法里面错，那都是不是真的。他们要找错，其实就是大利乌错在哪里。大利乌错在哪里？各位，整个第六章讲大利乌错在哪里？大利乌把自己当作神，就是这个。每个人的错都在这里，每个人的罪都在那里，每一个小混混或君王，每一个异端，每一个人的错都在这里。从亚当夏娃传来的原罪就是：我要做我的主，我不要上帝做我的主。大利乌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失败跌倒，不管是淫乱方面的，或者是金钱方面，都是这样。每个人不服教会，不服牧师，不服执政掌权的，不服上帝的律法，都是一样。我要自己做主，我不要别人来管我。很多时候这种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哎，但是各位，真的，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伊甸园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这个：上帝的话是不是最高的权威？我是不是要忠心的爱主？只有你说的是对，只有你是我的主，我的命，我的儿子，我的其他都不是。嗨，那在大力乌王身上轻易的就可以叫他犯这个罪，他本来就在这个罪里面。好，但是这是要绕一圈的。各位，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工于心计的人就是这样，哎呦，他想得好远哦，他走，他可以在你前面想到你会走的这100步路，最后一步啪就刚好掉在我的陷阱里面。那也不是他多聪明，是你笨，也不是你笨，就是你不愿意走上帝的路。你看他们要找但以理的错，他哪里是告诉王，哎，但以理犯了什么错，他哪里是做这个事？没有，他先称赞王，他先把王可能有的原来在但以理之下可能旁边的那个谦卑啊，对上帝的倾向啊，通通都把它打消。他们开始来称赞大力乌王。各位姐妹，请你小心，有人说你很漂亮，这多半是魔鬼啊。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哎呀，他们就要说，王啊，我们要办一个选美会，你就全世界最美的，我们一定要把你当皇后。换一个角度了，各位，每个人都吃这一套，就看他讲的是不是刚好很窝你的心就对了。像现在叫康师母跌倒，就是拼命称赞他儿子就对了。啊，你儿子真是好。愿大力乌王万岁。这当然没什么了，这他已经听了 几千几万遍了。不过当然了，这个话愿王万岁，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了，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 long live、就是长命长寿，长寿比较可以讲，万岁其实就不应该讲，哪里有万岁的，哪里能，你一听到人家讲你万岁，你当然就应该知道这是假话。愿大力乌王万岁，这一句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想下去啊。当然但以理也有讲过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应景附会一下不是不可以，不过我们能让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吗？所以我们不能叫人万岁的，你不能使你的寿命多一刻，只有上帝。我们可以祷告，愿神祝福你长命富贵，万岁，我们人都要死的，愿你永远青春常在，这我们也办不到的。第七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这应该是一个谎言吧，因为第四节只讲有120个总督和2个总长商议，现在他们把其他的人都加进去了。 这应该是一个谎言。那么但是这个谎言呢无伤大雅，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参与的也不敢反对，他们哪里敢说王不伟大。所以这是把别人加进来了。各位，这我们也会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会议里或什么时候提出一个意见，然后到最后说这是大家的意见。那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把我们的想法放在别人的口里，叫别人说出来，哦，牧师是这样说的。所以这种，对不起，我就碰到很多个康牧师啊，请问如果怎么样的情形应该怎么做，如果有一个执事怎么样应该怎么做。我以前第一次听这问题，应该怎么做，然后他就在他们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里说，我问过康牧师，康牧师说这个执事应该被开除，他把他的话放在我的嘴里让我讲出来。各位，这都玩诡计，我们不必那么精明哈。我现在当然都小心一点了。还有推销员也会啊，各位，你有没有过啊？就是我刚才也收到一个电话，我是很客气，什么花旗银行的，我们现在有个特别优厚的专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知道，因为有过经验，你要坚决一点说不，要不然的话就已经寄过来了，说电话里你已经同意了，可能听听录音，可能真的哦，你说好吧好吧好吧，有的时候要小心啊。各位，我们会不小心就是因为那个人一直说你很漂亮很漂亮，你就把那个什么东西都给他了，他们就说越王万岁，从越王万岁开始。你记得伊甸园里另外一个开始的方式，神岂是真说，就魔鬼都会用攻你的心房的，让你开始怀疑上帝，让你开始高抬自己，让你开始飘飘欲仙。哎呀，王啊，你真是好伟大，我们被你的伟大聪明感动了，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你的伟大彰显得更清楚一点。那彰显更清楚，各位，我们明天再讲，不过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觉得你已经比一般王都更伟大，你就是一位神哎！啊，小姐，你实在是不是一般的美丽，你是仙女啊！你听到这，你就一定要知道这是魔鬼来的话。不过他不一定是讲这句话，他可能是说：“哎，你瘦了啊，对不起。”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经上的话都给我们安慰鼓励，也给我们做见解。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也用这些话来安慰鼓励和见解别人。主，愿我们会用你的话安慰鼓励见解别人，别人或者圣灵也可以用这些话来安慰鼓励见解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